我们是北美台湾研究学会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很多人直接叫我们 NATA。
从1994年创立以来，
NATA 不断在北美推广台湾研究，建立台湾研究的社群。
不管你的学门是不是叫做台湾研究，
关心台湾的你
都是这个社群重要的一员。
本节目感谢秋氏基金会赞助播出。
Hello， 我是安如，
我是志恒。
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聊关于北美台湾研究学会，也就是跟 NATA 比较有关的一些事情。因为2024 NATA 年会即将就要在两个月之后登场啦。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着重在北美或是在世界各地，台湾研究到底是什么，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这一集就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想一想、聊一聊的呢，在英文学术界来说，会看到一个说法叫做 The Golden Age of Taiwan Studies。 那当然对于我这种学术界小白来说，诶，满头问号，这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它所谓的 Golden Age 是有一个非常特定的时间段吗？
就这个论述，其实大概2017-2018年的时候开始有几位学者在比较面向大众的文章开始提到这个词汇。我觉得大家关心的应该就是 Golden Age of Taiwan Studies， 台湾研究的黄金世代，对于不同人、不同群体跟不同领域的来说，到底是已经到了、已经过了，还是说从来没有来到。
后面还有一个大哉问在这个问题底后，就是台湾研究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讲的台湾研究是站在哪里出发的台湾研究。比如说这个说法很可能是站在一个比较英文的学术界去看待台湾研究这个学门它发出的历史跟脉络。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也很好奇说不同学门对这件事情的诠释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所以为了延伸这个讨论，我们先会拿着这些刚才提的问题请教了一下在 NASA 近年年会的成员的意见。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吧。
我是以琳，我是印第安纳大学媒体学院的博士候选人，然后我也是今年 NASA 年会的 PD。那关于台湾研究的黄金时代，我有点难回答说现在就是一个台湾研究的黄金时代。以我的学校来说的话，也是在这，应该是这近几年才开始有一个在东海研究 East Asian Study Center 里面才有一个 Taiwan Studies Initiative， 然后他们有开始在办一些讲座，可能有一些课程这样。在印第安纳也有很多老师，是有的是台湾出生，有的是研究台湾，他们很关心或者很注意的要把台湾相关的议题带进他们的课程里面，或者是他们也会办台湾相关的线上影展。这是大概在印第安纳台湾研究的状况。因为一切都才刚起步，感觉是在未来可能会发展出很有趣的台湾 Studies Program， 但在目前为止是看到很多人很努力的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如果就我的领域电影研究来讲，我觉得状况其实有一点类似，不管是在北美的或是在台湾的台湾电影研究，某种程度上都还在一个发展中的状况。所谓发展中的状况是说档案的开放跟管理程度，我觉得在近几年在影视厅中心的成立之下，就是相信这些台湾电影相关的史料可以会越整理的越来越完备，但目前也就还在一个大家还在整理东西的阶段。所以就电影研究的状况来说，我可能也不会说现在是台湾电影研究的黄金时代，但我会觉得再过几年黄金时代也许真的就会来。
我是丽婷，我现在是 UCSB 东亚系的博士生，主修文学。那我也是我们学校台湾研究中心的学生助理以及咨询委员会的一员，那同时也是今年2024年 NATA 的 PC 之一。台湾的黄金年代的话， 其实我并没有听过就是确切的这个词。我5年前就从台湾来这边读研究所，然后我觉得相比之下，就是现在是越来越多人会想要关注台湾这个主题，不一定是说哦，我全心全意的什么研究都只有台湾台湾，但是就是很多人他们在做东亚研究的时候，他们会把台湾似乎也纳进他们的讨论范围，尤其是现在就是 Sinophone 这个概念出现了以后，就越来越多人会想说在讨论 Sinophone 的时候会把台湾纳进，或是他们在讨论台湾的时候会觉得可以用 Sinophone 这个概念。就北美而言，其实很多台湾研究中心是已经成立就是十几二十年了，我觉得好像是这些研究中心其实一直也都在，但是我认为是还没有等待到那个黄金时期的来临。我反而觉得好像是台湾近几年来比较努力的去开放一些比如说奖学金的资格吧，就比如说到台湾去做研究啊，甚至到台湾去学中文啊，我觉得我听到很多这样的机会，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这样的机会，所以去让更多原本不熟悉台湾文化的人去考虑说哦，也许台湾也可以纳入我的研究里面。反而我觉得中心本身至少就我所知的那这几个在北美的台湾研究中心是已经成立了好一阵子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Paul Weller 火上天文，今年也当 NASA 的 Program Commissioners 之一。从我学台湾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在一种的台湾研究黄金年代。从2000年代起，台湾的政府就开始建立台语的标准规则和语言学习用品，越来越多人也要以台语为一种台湾人身份的重要部分。对我们社会语言学专家来说，这些发展能让我们好好分析台湾社会与语言用法的关系，不但分析以前研究的台湾华语相比中国的普通话的差别，而且台湾本人为什么说台语或客家语等等的原因。现在的多种社会概念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以前做这种关于少数人的研究真不容易，尤其是如果题目是关于反传统文化的态度。因为以前说的原因，可以说台湾社会语言学在享受一个黄金年代。
我叫怡婷，然后我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班3年级的学生。
我是庭贤，我现在是伦敦政经学院性别研究博班1年级的学生。
关于台湾研究的黄金时代，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有点困惑，然后我一开始联想到其实是跟我自己的领域历史系比较相关的概念，比如说像现在台史博馆长张龙志老师他有在着手写的一个计划，一本书就是在写关于研究台湾历史不同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从中国地方志的书写的传统延续，然后或者说日本殖民的框架的影响，然后甚至到战后美国区域研究对台湾研究台湾历史书写的影响，然后还有当然民众史这方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刚看到 Golden Age 这个字的时候，我想说哎，其实好像每个历史年代都有不同的台湾 Studies Golden Age， 可是只是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比如说殖民啊，或者是党国啊，或者是说战后的美国霸权啊等等的。然后所以比如说像战后一开始在党国体制下，曾经台湾研究的最盛行的地方其实不在台湾，而是在海外，就是在美国或者是在日本，随着后来民主化之后又慢慢回到台湾嘛。所以我一开始想到的其实是在不同年代台湾研究的 Golden Age 跟场所其实也有一些关系这样子。另外一个开始看到的时候，其实以为这个概念跟最近的乌克兰战争有关系，因为其实乌克兰战争之后在美国对于台湾研究的关注度高了非常的多，尤其是美国学生美国大众，他会特别想要，尤其知道我来自台湾之后会特别想要知道关于台湾相关的事情。我的确是觉得这方面的兴趣高了很多，可是我在的机构就是在斯坦福这边，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 像在 SOAS 这样子的台湾 Study Center 的关系，所以我其实还没有感觉到这股能量或是这股兴趣被 institutionalized 转化成机构的感觉。再加上因为我自己在做的领域算是日本帝国史东亚史的范畴，所以跟其他的东亚研究领域相比，像是 中国研究不用讲，日本研究或者是韩国研究相比，我觉得台湾研究真的是跟其他领域整个制度化机构化的规模相比，我们真的还有很多比不上人家的地方，然后甚至是研究的品质或者是规模，所以我才会觉得一开始看到这概念想说，哎，对我来说我自己的经验跟领域感觉好像黄金时代 还没有到吧，我们应该是要努力走向黄金时代。婷先觉得怎么样？
我还蛮同意怡婷讲的，特别是在我的领域性别研究里面，即便我在伦敦，其实离 SOAS 才20分钟的距离，可是 LSC 本身有台湾研究中心，但它其实没有在运作。然后性别研究里面，台湾其实我可以感觉到越来越多关于台湾性别研究相关、同志研究相关的论文，特别是在同婚通过之后，我可以感觉到有越来越多的重视。可是对性别研究来讲，这真的只是刚开始而已。然后再加上其实在整个性别研究或是库尔理论里面，其实对于台湾的描述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亚裔美国人写的，等于说他不是一个台湾的同志运动者在写台湾的库尔史，就会变成说在这个领域里其实台湾人才需要重新拿回自己的那个诠释权是什么。再加上第二个是我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在自己在欧洲，我觉得可以肯定的事情是有越来越多欧洲的学院包括北欧开始设立台湾研究中心，然后他们以前其实没有类似的学院制，包括在离伦敦比较近的话就会是牛津开始重新运作一个台湾研究中心，然后欧洲是有越来越多制度化的倾向。但是我觉得同时也要肯认一件事情，是我还蛮想要在这边顺便提一件事情，是英国的整个大学制度开始越来越朝向资本化的倾向，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国际学生其实是来自中国的学生。然后最近出现的一件事情，其实是 UCL 的一个老师他在课堂上提到中国当代的奴隶制度，然后他提了新疆，可是他就被中国学生检举之后他再也不能够教这一堂课了，可是他本身是一个教授这堂课十年的教授。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思考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由 SOAS 伦敦提出来的话，我们也需要思考那它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这是我会想回应和回馈的。
很认同婷婷刚刚讲的，而且我就是也很共鸣你刚刚讲关于有点像是从什么研究者的角度，有点位置性的问题。我们其实很乐见于就是很多外国学者对台湾研究越来越有兴趣，然后大家一起让这个领域变得越来越丰富的，可是在书写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是要对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位置性这件事情有很多敏感度。然后就是在我自己的领域里面其实也是真的是从台湾人台湾视角去写的研究，我觉得也是有待加强，其实很多都还是以外国学者的角度去写的台湾史比较多。
我是黄玉翰，我现在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班念第五年，我的研究是关于战后台湾和韩国的都市史以及科技史。关于台湾研究，我的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经历是我曾经担任过 www.taiwangazette.org 这个网站的编辑，这是一个由多伦多大学的台湾研究中心所支持的网站，那我们主要是协助翻译一些在台湾的时事新闻以及这个专题报道，然后帮助我们的读者更加了解台湾以及台湾研究。我的论文主题是关于台湾，但是其实在技术上来说我其实仍然是被归类为 China Study 的一部分，因为我的老师是一个现代中国史的专家，我也是以现代中国研究的研究生身份被多伦多大学所录取的。所以对我来说在北美求学的过程中一个一直难以真的处理的问题是到底要怎么样定义自己的研究。当我们要以台湾研究这个主题然后在北美的学术市场寻找自己的位置的时候，这个到底是做不做得到的事情。 然后要怎么样去说服你的同事们台湾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到了最近这几年，因为种种原因，包括疫情，包括贸易战，包括这个 chip short， 就是突然之间台湾好像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具有国际能见度的主题。与此同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令我有点迷惑的问题，那就是当这些英语世界的读者们或是同事们，他们对于台湾的关注更多的是来自于比方说全球经济或是地缘政治这类的角度的时候，他们所关注的台湾和我们这些来自台湾的研究生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台湾又是不是同一件事情。特别是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它在北美其实是一个有着极为强烈的冷战下的区域研究传统的一个研究领域。那在冷战的传统之下，就是当年为了要反共，那为了帮助这些美国的决策者们更了解中国，这些来自美国的专家学者们他们做了种种关于基于台湾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在现在的这个国际局势之下，这些北美的学者们他们对于台湾的关心是不是也有可能正在重蹈就是过去50年代60年代的这些前一辈的研究者们他们所经历过的同样的问题呢？老实说，这些问题都一直困扰着我。作为一个在台湾以外的地方研究台湾的人，有时候也需要去为自己的这个研究主题做说明 Why Taiwan Matters。 但是其实我自己也有时候也不太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那有时候也可以感觉得到，其实周边的人他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也有与自己不同的理解。你要说作为一个台湾研究者，作为一个台湾人，其实你心里还是期望看到台湾这个国家或是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它能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所以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极为矛盾的心情吧。
非常感谢各位热情听众的共襄盛举，刚刚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从不同学门的看法。
其中其实大家也有或多或少提到一个点，是说在北美校园或是在北美欧洲校园之内的 Taiwan Studies Center 和 Taiwan Studies Program， 那这些 program 其实对于说在海外推动台湾研究都是非常有帮助或是非常中心的地方。
确实，而且会感觉到好像每个学校Taiwan Studies Program 或是Taiwan Studies Center 的取向有点不太一样。
像刚才其实有一位也分享到说，他虽然在做台湾研究，但是他的领域其实是归类在 China Studies 或 Chinese Studies 之下。那这样子的分类方法其实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去 approach 台湾作为一个研究主题不同的方向跟不同的方式。
其实我有点好奇，感觉目前看到的台湾 Study Center 还是比较少人数的教授在负责，有时候这些愿意共襄盛举的教授就会开一些课，然后让大家来以台湾为主题，或者是说哎，有一些出书的作者来做讲座跟大家分享，但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很常规性或者说非常大规模的知识生产的基地的感觉。
对于台湾研究或台湾中心或台湾研究的 program 这个事情，其实我自己也是不断在学习，因为很遗憾的在我目前的求学过程当中还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有台湾 study center 或台湾 studies program， 所以都是听一些老师在分享。那好像是可以分为几种类，大部分都会是跟台湾的教育部或是外交部的一些资金挹注跟 funding 有关系，所以在这个之下有一些他的台湾 studies program 可能经营会比较稳定比较长远，那也会有专职负责的教授，要不然就会是会以 affiliated 就是在别的系所聘雇的教授之中选择与这个中心一起合作的教授，那其实这都会影响到一些课程的开设以及这个 program 它的经营长远性，还有说它如果有专职的职员，那它势必在推动一些跟台湾相关的活动，包含像电影放映啊，像是课程的开设，或是像其他一些相关的议题讨论会比较长远。但这感觉就会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以作为像在北美念书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台湾研究中心的人来说，其实会非常的羡慕，但同时也相信很多教授也都会有这样相同的担忧。
嗯，等于说资金能不能够维持比较长期的计划，会变成这个 program 能不能够做更长远的规划的关键咯。
但虽然说台湾研究中心或是正式的台湾研究的 program 在一个校园体制一个 institution 设立会是对于推动台湾研究很有帮助，但之前在一个 conference 一个研讨会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其实提到他们学校在美国其实算是一个也是非常 established 的学校，可是因为他们的这样讲可能有点不适当，但就是在台湾的名声没有这么响亮，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办法获得说像是教育部或是外交部的一些资金挹注。但是这个老师就有提及说其实我们也不一定是主要以 program 为中心去做这些活动的推广，其实也可以以个人或是社团社群在地社群的方式去推广台湾的文化，像创立台湾文化节或是台湾的研究社团等。那我个人会觉得说这种方式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从乡村包围都市的感觉吧，因为大部分人所知道台湾研究中心或台湾研究的 program 主要都还是分布在一些比较大型的研究型大学，甚至是非常就是名声非常响亮的研究型大学，但这样其实就会相对的也会比较限缩吧，因为学生如果不在这几所大学之内的话就没办法获得相对的资源跟支持系统。所以如果在每一所学校都可以有种下一点点小小的种子，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做台湾研究的一个或维系一个台湾研究的社群，这感觉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讲到社群，除了北美台湾研究学会之外，其实在世界上也是有很多其他的社群组织的。
对，所以北美当然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NASA， 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要不是参加我们的 conference 或是与我们互动。那欧洲的部分，如果是位于欧洲的话，它有一个 EATS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aiwan Studies， 那日本有 JATS， 近期澳洲还有一个叫做 Australasia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所以它有趣的是说它是以地区性设定这样的一个组织，以连结这个地区的人。不过从 NASA 的研讨会参与者来看，有趣的就是来参加 NASA 的不一定是北美的人或是位于北美的人，还是有非常多来自台湾的对于台湾研究有关心的学者，以及来自欧洲，以及我们很多的伙伴跟成员是 base 在欧洲的。透过这种组织，一方面是希望以地区性来连结大家，说啊，北美如果你做台湾研究，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社群存在作为你的支持系统。那一方面其实也是说希望大家可以跨越领域之别，因为像我们刚才提到很多学校的台湾 Study Center 或 Program， 它其实还是会在因为设定在某一个科系之下，所以它可能会比较着重在像国际关系的研究啊，或者说政治的研究，这种组织地区性的组织它就非常好的跨越了这样领域的范畴，而是结合所有领域，只要你做的东西跟台湾是有相关或是你关心台湾的议题的话，你都可以参与这样的组织这样的社群。
哇， 我不知道澳洲有这个组织耶，好酷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延伸一下刚刚志涵讨论到的，就是关于跨学门跟跨领域这件事情，我觉得在 NASA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我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 NASA 跟其他这些在北美的台湾 Study Center 是有很强烈的联系吗？或者是说彼此之间的交流密切吗？
非常幸运但也非常遗憾的是，在北美的台湾研究社群其实还是相对来说不是非常的大，也不是非常的广。好处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彼此认识彼此，彼此跟彼此非常的有很多的连结，所以其实 NASA 很常我们的研讨会会是与某一个学校的台湾研究中心或台湾研究 program 合作，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去连结不同的群体。但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独立运营，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其实如果可以跟不同地区的台湾研究中心合作的话，对于 NASA 去拓广台湾研究以及不同领域的讨论都是很好的。这个问题就来自于做台湾研究的人真的 unfortunately 没有那么多，必须要彼此都守护着彼此。
其实台湾 studies 并不只是专注在所谓学术界的发展，学术界有它台湾研究的发展脉络，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来看，研究也可以包含可能不是在专门一个 institution， 或者是并不是说它的 affiliation 就是专门在做学术研究的单位。那就是我也蛮好奇，比如说 NASA 来说好了，这样的一个社群是不是有跟其他非学术社群有多一点的互动，不管是说对台湾研究有兴趣或者是对台湾这个主题有兴趣的社群。
可以提到说两年前左右 NASA 的研讨会做了一个很大的创举，现在还是觉得那年的伙伴们非常厉害，就是第一次研讨会 NASA 的研讨会是着重在 application 就应用方面，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主题就可以邀请不只是学术的从业者来参与关于台湾的讨论，而是扩及到更多实践者跟实作者，像是在 NGO、 在政府组织以及在不同的团体之内，大家都在做某种广义的研究，但却不一定是着重在学术之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连结其实非常扩展的，因为回到前面讲的台湾研究或是台湾作为一个研究主题，非常可惜的是在很多人的眼中是有点被边缘化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扩及这样子以及邀请不同的人来参与这个对话，我觉得其实这个好像是每一年的 NASA 都很努力在推动的一件事情。那同时这就回归到说台湾研究的黄金世代，近一两年来尤其是有更多的讨论在于说怎么样去维持这个永续性。因为我们可以说这个可以是昙花一现的，就是台湾研究突然非常的黄金，进入了黄金时期。但是我们当然不希望尤其像 NASA 这个组织的所有人，我们都抱持着一个信念说这个希望它是可以长长久久的，可是要怎么样达成这件事情，我也相信是很多不管是学者实践者都还在思考的问题。
讲到这个不同时期去思考它作为不管是一个学门或者是说一种方法的永续性，我也还蛮好奇，就是现在看到的台湾黄金时期感觉是比较定位在2017年前后，就是好像是感觉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更多关于台湾相关的研究，尤其是以英文发表。那当然那是疫情之前嘛，在疫情之后这个世界局势风起云涌啊，不管是国际的战争或者是地缘政治或者是公共卫生方面的议题，或者是性别上面就是同婚法通过等等，这些事情都标志了更多人对台湾的关注。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又怎么去看台湾研究的发展呢？
觉得像安如刚才所述的以及像前面各位分享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说台湾研究它的黄金时期或者说要怎么样延续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就让它并不只是说事件性，而是可以有那种持续性的。我觉得其实像刚才安如所说的，就是在不同的领域我们都必须要着重台湾的参与，而且其实是台湾有很多的议题性是可以与世界连结的，这种讨论非常的重要。可是很可惜有时候它都是在台湾这个国家以内有更多的讨论，却没有办法触及到海外的一些研究社群。所以其实等一下呢，我们也可以听听看有一位朋友玉汉，他会从他的角度去看说如何介绍或是如何让台湾的一些资讯跟报道可以被海外的英语读者触及。
麻烦玉汉稍微聊一下说你负责编辑的过程里面你观察到比如说从网站编辑的角度跟在学术界或者说尤其是你的领域来说看台湾研究可能是有一些些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也不太知道说哎，像是你们的网站是不是有自己的定位的讨论，网站希望介绍的台湾研究或者是台湾方面的文章有怎么样的偏好吗？然后你们的语言文字风格或者是难易度假设的目标读者大概会是谁？
台湾 Gazette 这个网站最初是因为台湾的教育部和外交部与多伦多大学有一个合作计划，在我们学校做的 Global Taiwan Initiative， 等于是在我们外交部的经费支持之下的其中一个成果就是这个网站。我记得应该是17或18年开始经营的，我和我的同事大概是在20到22年之间负责这个网站的编辑。当我们进来的时候，等于是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决定这个网站的走向。其实可以说就是包括题材的选取还有我们做的事情都是高度个人性的，比较反映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偏好的。我们自己负责那两年里面大概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翻译品质较佳的评论和独立报道，比如说像是有报道者或是端传媒这些平台的文章，那我们透过翻译这些文章然后来让我们的读者了解目前在台湾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或是比较具有深度的课题。比方说因为20年刚好是疫情期间嘛，我们那个时候做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疫情期间在台的中国学生，陆续翻译了几篇文章并且去做了一些访谈，这是一个比较社会议题的层面。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也与比如说像故事还有中研院和台湾史博物馆这些平台合作去翻译他们平台上的一些普及性的文章。我们那个时候的预设目标 基本上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比较具有易读性，然后内容也比较明快，甚至可能有时候比较软性的内容，然后去帮助我们的读者对于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议题有多一点了解。在我们的后台资料里面显现，我们的读者主要是北美，但是也有一些欧洲的研究者，大概是学者研究生。那我们据我们的了解，其实他们有些人的确是会透过我们的一些翻译文章，然后来了解台湾的一些局势，还有一些社会议题。不过在后期，其实我们就做了更多的关于基于台湾研究出发的主题。那我自己做过的一个事情是，那个时候我去访谈了台湾史博物馆的张龙志馆长，请他就台湾史研究的史学史这个题目做了一个简单访谈，然后就是回溯台湾史他在台湾的大学校园里面是怎么样被教授的，然后是怎么样被研究的，而他自己在北美的经验，因为他有在哈佛留学经验嘛，那他是怎么样在80年代90年代这么在决定在北美做一个台湾史的研究，然后说他背后的这种学术的传承和脉络是什么。做这个样的访谈的初衷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是呼应着我自己的这个关心，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研究台湾史它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是说当然你作为台湾人研究台湾史本身它是有一个自证的不证之明的意义的，但是对于台湾人以外的人群来说，我为什么要去了解台湾史，或者说台湾史研究它要怎么样跟我们这个领域以外的人对话，就如刚刚说一直是一个在困扰着我的议题。所以我做这样的访谈也有一部分是想要试着回答这个事情。我后来是得知就是有一些，就是说好像有一些外国的学者他在讲授台湾史的时候，他会用我们做那个访谈，就他会介绍他的同学们去看，他的学生去看那个访谈来理解这个基本的脉络。所以可能也在误打误撞里面，某种程度上好像也是帮这些在外国的学者同事们做了一点功课的感觉。因为其实即使到现在关于台湾史英语的教学资源其实都还非常的有限，就好像相较于电影啊文学这些领域，要在海外就是说在一个英语系的学校里面教台湾史，老实说是没有什么可用的资源。我觉得那可能是做了那个访谈的一个比较意外的收获吧。
感谢你的分享，因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我稍微看一下网站，就是你们上面有几个 tab， 然后就开始就是 arts education history， 然后society，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分类上其实就像玉涵刚才讲的，非常明确的有体现出编辑他关心的一些议题跟关心的一些领域。那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刚才玉涵讲说，其实你们的东西会可以为国外的一些对于台湾有兴趣的学者或者说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台湾本身的一些议题跟文化。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其实一直以来在不同的场合大家都有在讨论，就是台湾有很棒的东西，可是对于很多课程来说，像就算是东亚系的学生，他是以就是台湾研究或是中国研究为主，但他在语言没办法那么精进的情况下，他要怎么样去接触到最新的资源跟资讯，其实真的翻译非常重要。
因为我已经接近2年没有进台湾的 Cassette 的后台了啦，但是就我自己的印象，我们也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读者是来自台湾。有时候其实我也不太确定说就是我们在台湾的读者他希望能够从我们这个网站里面获得怎么样的资源，因为其实我们做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多是以翻译为主，所以理论上其实很多东西它可以直接在就中文的平台上就可以找到它的原件。这个事情其实我一直没有搞得很清楚。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趣的是，说不定因为我自己认为就是做研究的时候要写台湾的内容的时候，很复杂一件事是翻译的部分，就是你要怎么样讲得很精准，所以等于你们提供假设在台湾想要做跟台湾相关研究的人 一种翻译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去更好的诠释或者是接触到比较确切的一个内容。
对，我觉得其实这还蛮有挑战性的，就是说我刚才也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帮协助翻译，不管是我自己翻或者是我帮人家proofread 或是 editing， 就是我们的 translators 的他的翻译，那个挑战性都比我想象中还要来得大很多。一方面当然是那种不同的语言的书写习惯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有很多对于原本的台湾的作者来说他很习以为常的，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更多 context 的事情，但是你放到这个平台上面，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讲得比较清楚一点，要怎么样改写它，或者是加上甚至加上一些 footnotes， 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很有趣但是也的确蛮有挑战性的工作。
就是想要追问一个小事情，怎么样去解释一些在台湾可能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在面对不同读者的时候会需要哎多一点点说明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例子。
虽然这已经不是翻译了啦，就是如果还是以我自己做张老师的那个访谈来说的话，当然那个访谈它其实也有一点点半学术的性质，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学术回顾的意味在，所以它里面讲到的很多就讲到了一些比较专业的术语，比方说这个本土化与内地化论证啊这些东西，你不一定有非常这么大的力气然后真的自己再用英语写一个很长的 footnote 然后给你解释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所以到最后的处理其实可能还是就是你就直接给一个外部连接，然后那个外部连接其实可能也常常就是一个中文的连接让读者自己去看。再来的话可能像我们翻译一些那种历史普及性的文章，我记得我们有一篇文章是讲爱河的历史，在故事上面的，然后是一个爱河的历史变迁与高雄的都市发展史的一个小文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你要怎么样去写，因为爱河这个河川它其实有过很多名字，就是说像你的标题你要写爱河还是你就写 Love River， 这就是一个这就常常是一个在转译的时候要去思考怎么样操作比较好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反而是这种普及性的文章在处理起来要比较费思量，就是说如果是那种比较具有学术性质的，你甚至可能就预设说哎，反正我们的读者应该会有办法去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的。
感谢网站编辑慷慨的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其实如果不是网站编辑这个角度可能很难去想到的一些细节，可是这些细节事实上在我们如何在英文世界理解台湾是什么跟台湾研究是什么，它有时候会发挥一些比你想象中还要大的效果。
相信所有做台湾研究跟台湾相关研究的人都会有一个冲动跟热忱，是很想要去跟大家分享你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很想要去解释，很想要去告诉大家自己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毕竟作为台湾研究的一员，其实是很常会感到孤单，很常会遇到像是第二季第一集讲的那种 existential crisis， 你不知道你的定位在哪，然后很长的时候人家也不重视你的研究，不知道说我是不是在对的方向。所以说其实社群的概念真的是很重要的。
就讲回了我们这个节目最重要的宗旨，也就是台湾研究这个社群，至少在 NASA， 就是我经验 NASA 跟我参与 NASA 的过程里面，我都可以感受到这个社群的包容性。那不论你是否现在在做台湾研究，关心台湾的你绝对都是这个社群非常重要的一份子。
希望大家在这一集有稍微对于台湾研究或是跟台湾相关的一些研究探讨有更多的了解，那如果你有想要分享的也欢迎留言给我们。这一季的节目也即将非常感伤的到尾声，所以请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反馈可以尽快留言给我们，让我跟安如可以在最后的几集之内讨论到。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咯，先跟大家说声拜拜
拜拜。